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这周您过得还好吗？星期六好呀，这个星期六啊，也是踏入2025年5月的第三天了。诶，这是咱们头一回啊，在5月相见的。我是于心田，这个5月的开始呢，就让我们啊，一起以祷告来开启这新的一个月份吧。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月份五月，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月份。愿五月在你手中成为一个充满恩典与祝福的月份。父神啊，求你赐给我们在五月里新的力量和新的盼望。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拥抱新的挑战，不惧困难。求你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能够凭信心向前走，不被过去的重担拖着我们，而是怀着勇气和信心向前走。父神啊，愿五月在你的手里能够成为爱的月份，让我们学习用更宽容的心去接纳身边的弟兄姊妹，身边的亲朋好友，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将温暖带给有需要的人。愿你赐下平安，在我们忙碌和挑战之中，我们能够找到安息，因为每一天我们都深知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下新的机会，新的恩典，愿我们在五月里可以更加的亲近你，活出你的爱，活出喜乐，还有我们要感谢你。愿我们带着信心迎接这个美丽的月份，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我们今天也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收听我们无限飞行号吧。今天一小时的旅程的安排依然是有诗篇导读，进度呢到了诗篇的第92篇1到4节，我们要来开启诗篇的第92篇啦。所以呢，邀请您可以呢首先打开圣经，拿出圣经呢，待会儿我们就一起来灵修。然后呢，接下来有拐杖笔记，我们的祝灵传道啊，还是不缺席哦，在这里呢，等着跟您分享。那在接下来呢，会有关怀热线，要听听今天是哪一位听众家人要上线了呢？好的，那么第一站我们首先要进入的是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2篇1到4节，
这是多么好啊！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优雅的声音，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使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安息日之歌。在谈及安息的时候，或许我们总是容易倾向于比较消极的角度去理解其含义， 安息一词会让我们误认为，当我们的身体或者心灵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之时，所需要寻求的放松和休息。因此，逐日崇拜似乎也成了信徒释放压力、舒缓心情的最佳场合。很多信徒也会据此标准来要求逐日崇拜的节目安排，并将其视为一种正确。当安息的真谛被理解为让我感到舒服，也就是巴克笔下的按摩浴缸式的聚会时，信徒信仰的危机已露其峥嵘，不治将一身。当我们认为若是教会的诗歌或者讲台信息让我觉得不舒服，那么教会的崇拜也必然是失败的，或者至少对我是毫无意义的，那么我就可以合理且合法的更换教会了。这种消极的且以人为中心的安息，却不是诗人在此处所要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安息。因为安息所包含的不仅仅是休息之意，同时也包含了畅快、快活以及平安之意，而这些则被诗人包含在一句话中。这是多么好啊！因为安息让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神的慈爱和信实。安息日是信徒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到神的殿中朝见神、敬拜神的日子。神的慈爱和信实永远是其主题，弹琴欢呼也从不失其乐趣。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真实的安息放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可以从各样的焦虑、恐惧的重压之下得着释放，也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并且感谢你借着施恩的圣灵常常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纵然我们的肉体日渐衰残，我们的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使你的荣耀常常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荣上加荣。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寻求你的荣耀，传扬你的信实，在你荣耀的会中高举你、歌唱你。愿你在我们的心中掌权，我们也要在敬拜你的聚会中拥戴你为王，使你荣耀的居所彰显在我们中间，直到永永远远。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唱给你听。
主，我要称颂你美名。
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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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啊，
好，
回家，
回家。
无限飞行号，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等我回家。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87，恩典真的够用。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主日的晚上，我收到小珍姊妹5分钟挺长的语音信息。她说：“祝玲，谢谢你介绍给我，今午你的商建福音机构有小杰宣教师的讲道，我觉得听了之后有很大的得着。”还有你之前在电话里头告诉我，有一位不能言语、不能自理、只能用3个手势表达意愿的朋友小坤，我当时听的感觉没那么大，但是今天亲眼看见他用3个手势表达不同意愿的时候，我真觉得很感恩。因为我之前服侍一些严重残疾、不能行动、不能言语的小孩，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天父容许有这样残疾、这么苦难的人出生。但我现在更明白，我们的命运掌管在上帝的手中。就像上帝容许我生于一个爱的家庭，我深感蒙恩。虽然我的父母都是亲生而离世的，但是如果再给我机会选择父母，我仍然选择当他们的女儿，他们都那么爱我。虽然我见到有很多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失去了父母的爱而变得叛逆，走错了路，但是我感恩我没有因为自己年少就失去了父母而自暴自弃。感恩我有机会认识基督徒、上教会、信耶稣，又有机会认识了你，能够更深的认识上帝。谢谢你哦。小珍从小因为父母亲生离世成了孤儿，过的日子很不容易。青少的时期认识了她的丈夫，长大以后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后来意外怀孕，成了高龄产妇，得了产后的抑郁症。虽然现在小女儿已经念高中了，但她的抑郁症还是会反复发病。可能因为我也是一个病患软弱的人吧，他比较容易向我倾诉自己的软弱，所以每当他感到自己病情反复的时候，他都会找我聊天。有一个下午我收到他的信息了，他的情绪又陷入低谷了，常常没动力起床，做什么都不起劲儿。我透过电话关心他，他向我提出了一些信仰的疑惑。原来他之前当志工，服侍一些严重残疾、不能言语、不能行动、甚至连五官都畸形的孩子。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那么不幸的孩子出生，他们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向他分享了我所服侍的福音机构的一位生来就肢体痉挛的小坤弟兄，他不能言语，每次敬拜都是呱呱叫，越投入叫得越大声，但神喜悦的却是弟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弟兄只能用3个手势表达情感意愿，大拇指表达喜乐、感谢和称赞等等，食指代表肯定正面的意思，食指和中指并举代表否定负面的意思。虽然他的表达能力如此的简陋，但是他还可以表达要把政府发放给他的补助金全数奉献给我们的福音机构， 或者他生日的时候要请团契的朋友吃饭。人们都惊叹小坤对上帝的敬虔，对机构对团友的爱心，因着小坤的生命拜服于天父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伟大，他的爱是何等的浩大完全。刚好那个主日的崇拜有小杰宣教师为我们讲道，曾经我也分享过小坤和小杰的生命见证，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吧。想到小坤和小杰独特的生命，应该可以给小镇大开眼界，对他的生命大有益处。我邀请了小镇参加我们主日的共融敬拜，感恩小镇真的出席了。当天小杰宣教师采用了哥林多后书12:9，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小杰用这一段经文来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就是当他生命志得意满，带着父母的期盼到海外念书，一个交通意外令他下半身不能动弹，女朋友离弃了他，生活的一切停摆，在苦难当中他怎样靠着主刚强活下来，怎样经历上帝够用的恩典，相信大家都记得小杰的生命故事吧。当天小杰的生命见证和小坤三个手势表达独特意愿的真人示范，感动了在场的新朋友，包括小珍。所以当天晚上我收到小珍那么长的一个信息，那天的经历让小珍更加懂得数算自己经历上帝的恩典，也更能从抑郁情绪之中提起精神和动力来。我回复他长长的信息说，感恩你有这么宝贵的领受，主耶稣有够用的恩典，也得人们愿意领受，而你是一个愿意领受又懂得感恩的人，欢迎你再来参与我们的福音机构的活动，里面还有很多感人励志的故事呢。哥林多后书12:9，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够用两个字除了是足够充分令人满意或满足，还有合宜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容许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他也按着我们每个人独特的状况和需要，给我们合宜恰到好处的恩典，好像我们靠着他那够用恰如其分的恩典活出独特的生命，在我们残疾病患软弱等不同的状况里显出上帝恩典的完全，我们生命的完满。所以保罗可以讲得出一句，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从自己身体和生命的特有状况找出上帝按你的需要给你量身定造的恩典吗？弟兄姊妹们，我鼓励你用心找找看，上帝在你身上有什么恰到好处独一无二的恩典，从而带着感恩和信心活出一个虽然软弱却有基督的能力覆庇，能够彰显上帝的恩典能力，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还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拜你一生执着。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
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容许任何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他也按着我们每个人独特的状况和需要，给我们合宜恰到好处的恩典，好让我们靠着他那够用恰如其分的恩典，活出独特的生命，在我们残疾病患软弱等不同的状况里，显出上帝恩典的完全，我们生命的完满。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无论是下雨天、酷热天、洪水泛滥还是干旱无水，愿你相信并且常常经历生活里的春夏秋冬，生命里的高低起伏，以马内利的主一直与你同在，保护着你，滋润着你的生命。
暴风雨中淡淡仰望你，
内力的主，以马内力的主一直与你同在。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谢谢祝灵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你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你来留言板留言，又或者短信、电邮也是可以的。那心田，我也来说说我今天听《拐杖笔记》的听后感吧。我认为啊，神真的太爱我们了，他爱我们，他安排了好多的小天使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他的爱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特别是在我们最软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今天《拐杖笔记》中，小坤、小杰弟兄和祝灵传道就是小珍姊妹的天使，他们的生命经历鼓舞了小珍姊妹，这让心田我回想起自己2年前的腰伤。那个时候呢，我是关节异位，当时呢，医生就建议我要完全的休息，暂停手上所有的工作1个月。那1个月呢，对习惯了忙碌的我来说，实在是一个挑战。但我要感谢爱我的天父，他在我身体和心灵都极其软弱的时候，他差派了天使来到家里来看望我，安慰我。透过这位天使，他告诉我他是爱我，他是疼我。这位天使呢，是咱们当时啊良院其中的一位老师。有一天呢，他和我约好了时间，就来家里头吃饭聊聊天。没想到呢，我一看见他，我一见面呢，就看到他带着一束非常漂亮的鲜花，他说呢是送给我的。哇，我就那一刻呢，心里头的就有一阵的感动，天父果然是懂我啊，他知道那段时间呢，我是非常喜欢鲜花的，那一刻呢，我就像一个被捧在手心的孩子，真的是高兴极了。因为呢，这是我第一次收到朋友送的花儿啊，不是丈夫送给我的，是朋友送给我的，这是头一回。天父的爱哦，还不止这点。这位老师呢，另外呢，一边的手啊，他就带着一盒的蛋糕，他说也是送给我的，他让我放在冰箱慢慢的吃。隔天呢，我就拆开了那个蛋糕的盒子，我看到，是草莓蛋糕卷。我看到的时候呢，我就哭了。不是别的口味，正正就是我那几天最想吃的草莓蛋糕卷。我连经过那个饼店的橱窗呢，我都没有买。啊，那一刻我就看到了我很想吃的那款草莓蛋糕卷。怎么会有这么体贴的老师？怎么会有这么善解人意的天父？就是有。直到现在啊，我还记着每吃一口那块蛋糕，心里面都是满满的感动。心田很想鼓励也许正在迷惘当中满头问号的你，也许正在经历着伤痛疾病的你，也许是处于疲乏还有缺乏当中的你，我很想告诉你，爱你的神一直都在，每一只他所爱的小羊他都不轻看，他看为都是宝贝。我也相信神一直都在身边轻声的呼唤的告诉你说，孩子来吧，到我这里来，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来仔细的听听神对你说了些什么的话，或者他差派了哪些的天使在你的身边呢？ 我想正在收听节目当中的你一定也觉得祝灵传道啊就是我们的天使，因为常常呢我们会听到他的经历，他的分享，这些的分享和经历呢也都鼓励着我们。那么上一集呢，祝灵传道他说到了自己外出的感恩的经历，在我们的留言板当中呢，西福月回应了祝灵传道的分享，他说聆听祝灵老师说的真是恩典，这次我去苏州也经历了好多的恩典。首先轮椅虽然不是电动的，却是残疾免费赠送的，这次我让侄女推着，因为都是预约网约车到家门口，侄女上网学习如何折叠打开，到了高铁有绿色通道，服务人员都很有爱心耐心指引，到达苏州那边一位弟兄迎接，他若抽不出时间迎接，本想打车，他还是及时来了，坐的地铁带我坐正常通道，中途工作人员看到说赶紧返回来有绿色通道的。那天我妹休息，比我还要提前到医院等我，还有另外主内两位姊妹是在我检查之后也随知道了，到我这边高铁站依旧在网上预约车，没想到除了平台扣几元钱竟然退还给我了，真没想到这次出行不但顺利，无论是高铁服务人员还是司机先生或是主内家人，都让我感受到爱，经历神奇妙的恩典。祝灵传道呢回复西福月说，听得好细心，感恩内地的无障碍设施和人心也很进步。哇，我真的很为西福月感恩，因为上一次呢也在留言板当中呢看到了一点点关于西福月呢他去复诊，他去看诊的这么一段的经历，没想到呢这回呢西福月是很仔细的告诉我们呢他出行一路呢遇到了哪一些的恩典，还有沿途上啊有哪一些的天使。其实如果细心的观察体会呢，真的是处处呢都可以经历到神无微不至的恩典。如果你也有感恩的经历和见证，不妨呢和我们分享，或许能够成为听众家人的鼓励。请你联系我们，透过留言板、短信、电邮，又或者是像接下来关怀热线分享的张弟兄一样，打热线和我们直接聊聊。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哎，您好。
哎，请问是
是心灵老师吗？
哎，我是张弟兄吗？
啊，对对。
哎呀，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张弟兄。
哎，没事没事。
应该是第一次跟您聊天的，对不对？
啊，是是
是。我想认识一下您啊，张弟兄，您的眼睛看不清楚，
对，
这个视力情况怎么样啊？
车祸引起的视神经萎缩吧，我是个残疾人，我眼睛看不清楚，看人看不清楚，但是神的爱却让我能看圣经，而且呢还能让我骑电动车。虽然出过事故，但是虽然车子当时有坏的车撞坏了，人一点事也没有，感谢赞美主。现在我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但是是国家帮助我，让我现在在老人食堂吃饭。就我们县里，就我们村儿还有三个点儿，我们县里十几个村庄呢，就我们十几个是一百多个，也不知道，他就我们村儿和别的村儿三个老人食堂助餐。感谢什么的神恩典，确实我病了那么长时间了，哎呀，在家里也不容易生，父母亲都不信。你看，但是我不能吧，他们说你眼睛好了。 我们相信，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那您自己怎么想呢？
在那个传道书三章刚开始不是说嘛，他杀戮有时间，医治也是有时间的。我现在就是信实的，我赖在他的面前，谁让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感谢主。
嗯，很感动啊，您这么说张弟兄。嗯，因着你自己，
感谢主吧。
对，因着你自己这个情况啊，您还能是这样的依靠神，这样的看神为信实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也感谢神在你一路上的保守，还有我相信你也是经历到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对吗？
啊，感谢主吧，我也是每天经历神。
有了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身上缺少需要我都交托给神，神就垂听我祷告，给我喜乐，给我平安。现在所以说不能说一直没有错的时候，不能说自己没有错，也有神管教的时候。
嗯，
在那前途茫茫的日子，
你的恩典带来了力量。
您是车祸以后才信主的？
对，是车祸在神在患难中拣选了我，给我说话，就我自己能够听得见，别人都听不见。
嗯，
而且还让我看见了遗像，就在那个2005年正月28的时候，让我看见了一个穿白衣服的人，也不大，那天也不是很亮的，飞着往东走了，而且还有一个声音给我说话，他都说了几遍的，你信耶稣吧，你信耶稣就好了。
嗯嗯嗯，
我相信主的拣选是不后悔的，他是不会做错事的，他怎样用我，我只能祷告亲近神，而不能改变神的时间。
嗯，
主耶稣，在我精疲力尽的时候，我的灵魂因你而舒心。在死荫的幽谷，我不惧怕，因有你同在。
哎，那我想问呢，张弟兄，您有去教会吗？
哦，去，我每个主日我都是去那个30多地的教会礼拜堂去，我就在那里感觉到有这样的感觉。去别的教会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哎呀，这样的感觉温馨很少很少。
嗯，是，所以你现在每个礼拜都去教会了？
嗯
嗯嗯。
感谢主，你看我，你看我信主，他现在跟随主20年了，但是我家庭还不是基督徒的家庭，而且我现在呢还是单身。哎，感谢主吧，神，但是神给我应许，他给我的，我相信神给我的应许，但是只有神做奇妙的工作，我才会有，才会荣耀神。因为我想为主做的工作的时候，神给我很多恩赐，但是我想做的时候，就是没有帮助着我，所以呢很难做成。求神做工吧，塑造我怎样成为他的器皿。请你们为我的家庭献上代祷，我的家庭还不是基督徒的家庭，也为我的婚姻献上代祷，好吗？老师
是好。哎，我刚刚听到呢，弟兄您有一些事情是想要为神做的。
神让我能赞美，我也叫教主唱诗嘛，我说教主唱诗，可是呢，因为没有帮助，弟兄姐妹，生命程度不是一个地方嘛，他们就帮助不了。所以呢，求神看顾吧，神使用，感谢主嘛，我也不知该怎么说。
是，
确实神的仆人也跟我说，他说你最好有一个帮助者，求神给你安排吧，他们这样跟我说的。
就是张弟兄您呢希望在诗歌赞美这方面呢可以呢去服侍神。
确实要说我想为主做很多，你看我现在神让我眼睛看不清，仍让我看圣经，而且还是让我骑电动车， 而且还能神使用我，有的时候使用我，借助我的手行过异能。神现在给我平安，给我喜乐，我感谢赞美主。所以呢，我对神信实呢，我都不敢离开他。
嗯，是。那您刚刚说希望有帮助者来帮助您，是哪一方面呢？
家庭，就是一个互相陪伴的家庭嘛，就是帮助我能服侍主。
哎，我听明白了，是不是您希望呢？神为您预备一个伴侣，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
感谢主，感谢神。
是吗？
是
哦，
嗯哼，
明白了啊。我听出来了，就是弟兄啊，第一个呢，您希望我们大家都为你守望的，为你带祷的，就是一就是父母，信主啦，他们可以认识耶稣，成为基督教的家庭，
嗯、
对不对？你们，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您是希望呢，也为您的婚姻来祷告啦，能够求神为你预备一位，爱主、爱人。当然也要爱你的姊妹啦，对不对？是这样啊。哦，明白了。
是，
因为我听到您说赞美敬拜，我以为呢是您希望呢想要在赞美敬拜方面多学习。
现在呢，感谢主啊，赞美，谁让我能赞美？你看我的舌头还能说话，老师也听得清楚。
嗯，
但是要不是神的爱，我怎样赞美神呢？
嗯，是，唯有神是配得我们的颂赞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谈话真的要多谈一点，对不对？要多谈一点，才能够呢互相理解，更加明白，明白，明白你的意思。
嗯，
是。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我每逢打电话就去打十几次电话，上个礼拜刚刚打一次就给我电话。我就好高兴。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等你来电。
张弟兄你好。
啊，你好，老师你好。
哎，
我想问一下，我和老师，
嗯，
那个约翰福音14:6嘛，
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嗯，
你看有的那个那个神的仆人说，你看这三个道路真理生命是先有哪一个呢？他们说真理，我说要是没有道路，神就是道，那如果没有神，从哪里来的真理呢？
嗯，
这是不是先是出现真理，后出现道路生命呢？
嗯，
老师你说。
嗯，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查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上下文，还有我们也要注意呢，就是那整节经文的结构，有的时候是有先后次序的。但有的时候他没有所谓的先后次序，他只是在讲明一件事情，所以你很难去跟他譬如说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约翰福音的耶稣在讲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很明显他是没有把它分我一定要先道路，然后接着我才能够有真理，我才能够有生命啊。所以在解释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不要从到底道路先、真理先还是生命先，因为耶稣在宣告的时候，他只是宣告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强调这件事情。好，所以他应该强调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他是道路，耶稣为什么说他是真理，耶稣为什么说他是生命，反而应该重点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去讨论到底道路为什么要在真理之前，在生命之前，为什么有这样的次序？所以那个重点要摆清楚，因为如果你先去讨论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查圣经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看看其他有关的经文对这节经文有没有什么样的支持或者什么样的补充哈。那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譬如说有一些的经文有一些的观点
或者是你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有一些所谓的亮光，那么但是这些亮光或者是这些的观点在其他的经文里头有没有补充它的，有没有支持它的？那么你刚才提到的到底是道路先啊，真理先啊，生命先啊，那么关于这一方面在其他经文没有特别的补充，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其他的经文里头，特别是福音，约翰福音里头没有在探讨耶稣是先讲道路后讲真理最后讲生命，没有，在约翰福音里头这不是一个耶稣基督他讲论的重点啊。但是我们在约翰福音里头就很清楚看到耶稣他的讲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道路，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是道路，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成为真理，耶稣基督是生命，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怎么样赐给我们生命。所以重点是应该要在这一方面，而不是去探讨那个先后次序。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人能到天父那里去，我要相信你，你就是我的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我的道路真理生命，你比较生命的道路只是我，
在煤矿上工作的，以前立井下边拉往上拽木头的时候，从上面拉掉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这个脚面上了，把我这个鞋呢砸坏了，但是我这个尼龙式袜子呢没坏，脚没碰着，多么奇妙吧，只有神才能做得到。还有下一个井下放炮的，我放一排他放一排，炮响了，当时的落下的石头就把他埋上了，我这时候就喊主耶稣快来救他，耶和华快来救他，他走不了，我就拖他后屁股往外拖，敢拖着走路，他说多亏听了我，要不听我就没有救的机会了，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我，就这样把他给救了上来，你看看多么奇妙，刚我们走了以后不长时间，20来平方的面积，整个上面的石头全落下来了。要不说神的奇妙就在这地方，这最大的这个奇妙的事情，人是没有做到的。要不说神就是神了呢，就在这个地方。
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
1322-9966，1322-9966-322，等你来电。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等待你打热线电话来和我或者是文慧老师聊聊天哦。又或者呢，欢迎你来到《无限飞行号》的专属留言板留言哦。我先来和我们的小静啊，要说声谢谢指教。我要自白说一句啊，新田我呢，从小数学呢是真的差，我对数字呢真的是十分不敏感，连三分之一啊四分之一都搞不清楚啊，真的是让小静见笑了。因为呢这个听了上周六的节目以后呢，小静就在留言板留言说，新田小朋友，四月过去这一年是过去三分之一不是四分之一啊，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正好教小朋友分数题，所以比较对分数敏感。哎，我要回应哦，是的是的，小静老师，我下次呢会仔细检查。哎，看到小静说教小朋友数学呢，那我就很想问小静啊，你这个补习班现在的情况还好吗？您自己教的也开心满足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哦。那再看看呢另外一位的家人的分享啊，那是玉晨，他就分享了一个去年的经历。那他说去年春天啊，有一次在南去街里的路上，看到前面有个小三轮掉下一个袋子，喊也听不着，走近一看，袋子里装的是十多斤的一段冻鱼，拎看追了一段，到了下坡半截，三轮车就到二三百米远的上坡，我想这咋整了，哎呀我拎到哪去啊，到教会哎不是那回事，没办法向路过的脚车摆手，截了两次都没停，哎想这很麻烦，拎哪去呢，现在坐上车都不一定找到失主了，哎想了一想再截一次吧，看着有辆汽车驶来，我招了一次手，然后呢玉晨弟兄他就上车了，没想到呢这个开车的知道呢是老郭头家的，于是呢就哎驶去了这个老郭头家，结果呢这个鱼就归还给了这位郭弟兄了，后来呢就和他相识了，才知道呢是所服侍的家庭老郭姊妹的弟弟，然后几天后呢也向他传了福音，然后呢弟兄他就走进了教会，哇感谢主，神的奇妙啊，真想两个大拇指要给我们玉晨弟兄棒棒的，您就是别人生命中的天使啊，我相信在您的生命中呢也一定有不少的天使吧，今年的春天哎，差不多要过去了，期待玉晨弟兄您在今年的夏天啊也有奇遇，回头再和我们分享哦。好了，今天的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夜场